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来讲到出埃及记的第六章。这一章里面呢，有几个主题让我们可以先注意到。第一个就是认识上帝的名字，在以前他启示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祖先就是全能的上帝，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为全福的上帝。但是现在呢，他是要以一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来向他们启示他完全的本性跟恩典。第二个呢，在这章里面讲到以色列族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家谱，要让我们注意到说，上帝拣选摩西跟亚伦出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摩西跟亚伦那个时候都已经超过80岁了，老年人也有侍奉上帝的机会。那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就是讲到，当摩西在前面第五章里面看到，他遇见法老给他的流难，法老给他的责备跟挫折，摩西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跟摩西所讲的话，上帝在人的挫折当中，一定会给他开一个出路，而这个出路往往就是我们对上帝一个全新的认识的开始。摩西对上帝有一个新的认识，就带出来经历上帝新的大的全能。这一段里面呢，出埃及第六章，特别是第三节，在学术界里面过去曾经有过很多的讨论，甚至有一些学者呢，他们用这些圣经来讲到圣经的不可靠。但是我要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呢，就是上帝跟摩西讲了，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有些人就讲到说，这是不是就讲到这是上帝第一次启示给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前他们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可是我们读圣经里面发现到呢，刚好反过来，以色列人他们很早就知道耶和华的名字，而且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就已经使用。好像摩西的妈妈，她就叫做约基别，约基别的这个约呢就是耶和华，所以在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已经有耶和华的名字在内，表示说他们认识他，而且非常的喜欢他，把他的名字放在其间。可是这边又为什么讲到说以前上帝只是给他们起名叫做认识他是这个全能神呢？在这边我们就必须讲到这个全能神其实呢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对上帝经历跟认识的一个部分。而以色列人从摩西以后认识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乃是对这位上帝一个全面的认识。在这里呢，我也要先跟大家来讲到有关于这个全能神的翻译。我自己是会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为全福的神，有几个方面的理由。过去有很多的学者把这个名字啊，它的发音就是 El Shaddai， 给它不同的翻译。 El 呢就是神的意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Shaddai 怎么翻译呢？这个我们一直到今天不完全清楚。早期的犹太拉比把这个傻代呢把它看作是两个字，一个是傻，一个是代。这个傻呢就是一个指示词，是一个关系词，那么代呢是一个形容词，意思就是自足的。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呢翻译成为上帝是一位自足的神。 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说傻袋呢就是毁灭的意思，好像74译本也是用这样子的意思来了解它，把这个 L 傻袋就看成是战士。但是呢，这样子看起来跟在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经历所认识的上帝比较不太一样，那边并没有把耶和华看作是战士，而是一个赐给人有丰富恩典的神。另外有些人在提出其他的讲法，说这个 El Shaddai 呢是平原的上帝，或者是山上的上帝。这些解释呢，虽然有一些学者提出，但是并不是被所有的人都认可。另外有些人就主张，这里面的这个 Shaddai 呢，是跟闪族语言里面讲到这个妈妈的乳房是同样的字，所以它衍生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个上帝，他就是给人丰富的神。就好像这个小 baby 他就是吃母亲的奶，从母亲的奶那个地方呢得到他丰富的供应。照样呢，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经历上帝给他们丰富的恩典，所以他们以这个 El Shaddai 来认识上帝。但是上帝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呢，是要等到摩西的时候才对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我到现在讲呢，由于语言学上面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这个 El Shaddai 到底要怎么样来解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它的字源字义来给它做一个完全确定的翻译。最好的也不是比较保险的方法呢，就是按照这个字它在圣经里面是怎么用，它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带来什么样子相关的我们对它的认识，这样子来了解它。所以我到现在呢就比较主张，也许我们把这个全能的神翻译成为全福的神，就是这位上帝啊是赐给人丰富的神，这样的了解就会更合适了。我举个比方大家来去了解，在路德记里面呢第一章也用到同样这个字。路德记呢讲到拿俄米，他遭遇了困苦，全家来到了摩押，以后他带着他的媳妇路德就回到伯利恒那边去。当伯利恒那边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拿俄米吗？因为他们的脸上可能都是憔悴了，可能脸上都充满了愁苦，他们就看不出来这个就是拿俄米。拿俄米也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因为拿俄米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甜的意思，你们要叫我呢就是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位 El Shaddai 他带领我丰丰富富的出去，满满的出去，可是现在呢他却带领我回来就是空空的回来。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就是对这个 El Shaddai 啊这个名字呢一个好像是反讽的用法。这位赐给人丰富的神让我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可是现在我回来的时候呢却是变成都是空的了。所以我看到那段经文再看到这边呢，对照起来我是比较赞成的，把这个 El Shaddai 翻译成为全福的神会更好一点。在创世纪列祖的故事里边呢，的确每一次提到这个 El Shaddai 都是讲到他赐给人丰富，好像创世纪第17章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 El Shaddai， 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还有在创世纪28章35章上帝向雅各来应许，都是应许给他们地，给他们国，给他们君王，给他们后裔，给他们各样丰富的恩典，给他们牛羊仆婢牲畜等等，丰丰富富让他们能够享受上帝的恩惠。所以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呢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丰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当亚伯拉罕或者是像这个以撒他们给儿子祝福的时候呢，都讲到说愿意这位 El Shaddai 就是全福的神呢赏赐丰富的恩典给你。可是圣经里面另外讲到谁来完成它呢，就是用到这位耶和华上帝来完成这一切。我们并不是说讲到这是两个不同的神，而是讲到呢上帝 用这个 El Shaddai 这个名字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而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却讲到真正是这位完备的上帝，就是耶和华上帝呢，他以他全备的恩典就来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这样子我们来说，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在摩西以前很久很久就已经被人所知道了，但是他完满的有关于救赎的意义呢，是要等到摩西的时候上帝再启示给他。亚伯拉罕就在异象中间跟耶和华说话，而真正认识到这位耶和华的名字全备的意义的呢，是要等到摩西的时候。而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以撒的神，他也是雅各的神，他跟他们曾经立约，他也要跟他们来完成这个约，成就他给列祖的应许，就是带领他们要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去。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在出埃及第六章里面呢，一个另外重要的字就是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呢，就是在第七节里面讲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知道呢，其实就是讲到这个认识这个字。认识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它不仅仅是感官上面察觉到，头脑里面有一个正确的知识，更是一个深入的了解，还更是讲到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对他的一个深刻的体认。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指夫妻之间的那个性关系，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夫妻的同房，更讲到说上帝跟他的百姓以色列民之间相互的委身。先知何西阿讲到，以色列民啊，你们要追求真正的认识上帝。这个追求真正认识上帝呢，不但是知道他，而且呢对上帝的委身，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正确的深入的一个关系。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在圣经里面讲到呢，他在地上最主要就是认识以色列百姓，但是他认识以色列百姓，把他们从埃及那边的奴役带领出来，就把他们能够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对上帝也有一个特别的认识，上帝对他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认识，而上帝对他们呢，也就有特别的要求。而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出埃及第六章里面，还有接下来这个十章里面呢，就会看到认识耶和华是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前面我们在出埃及第五章那边看到法老说，谁是耶和华？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去敬拜他。你看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决定我们对待他的态度。我以前读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她在一个山区里边散步，结果突然间碰到下雨了，她就慌慌张张的躲到一个屋檐下面。躲在那里的时候呢，她看看这个雨啊，好像不会立刻就停，所以她就只好敲门，敲那个屋主的门。那屋主出来应门了，就看到这个中年的妇人，就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情啊？那个中年的妇人就说，对不起啊，我在这个地方遇到下大雨了，可是这个雨还不会停，我就希望能够赶回去，你可不可以借我一把伞，等到以后呢，我用完了，我一定赶快啊就会来把这个伞还你。就那个主人呢也不认识他，就想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如果把伞借给他，他不还我怎么办呢？家里面有两把伞，一把是好的伞，一把是坏的伞，他就想说，那这样子我就把这把坏的伞就借给他好了。所以他就把那把坏的伞就借给他，那个中年女人呢就千谢万谢的就走了。就到第二天雨也停了，英国的王公就有一个大臣就奉命就把这把伞就来还给这个屋主的。这个主人才恍然大悟，哎呀糟糕，原来昨天到我家里面来跟我借伞那个人呢，竟然就是英国的女王，早知道是他的话呢，我就把那把最好的伞就借给他，而且送给他都可以。 可是只是因为他不认识他的缘故，他就错失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我们今天认识上帝，那我们就可以把他当得的荣耀就归给他，来敬拜他。摩西在这个地方，他经历要认识上帝，而法老还不认识他，但是借着以后一样样的经历呢，他就要来真正的认识这个上帝。出埃及第六章，我们看到这里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讲到摩西跟亚伦的家谱。这是从第六章的第九节以下呢，讲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呢，耶和华就叫他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已经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会想，这个摩西，他跟我们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接下来这个家谱呢，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认识到摩西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是如何。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呢有几个特色，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里面记载。第一，他只记载了亚伦他啊雅各跟他的家人呢，头三个儿子，就是流便、西面，还有呢就是这个利位，只记载这三个儿子的名字，然后其他的儿子呢就没有记载，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家谱把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啊通通都记载下来。所以这个目的我们就知道说，他不是要提供一个完整的家谱，而只是把摩西跟亚伦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啊把它给弄清楚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在这里面只有记载利未、歌侠、暗兰这祖孙三代的寿数被记载下来，其他人呢只记载他们的名字，却没有记载他们活到几岁。可见呢，这里的重点呢是要来介绍一个家谱，是利未、歌侠还有暗兰这个家谱，一直到摩西跟亚伦这一家。第三个呢，只有亚伦的父亲暗兰、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三个人呢，各记载他们妻子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家世。所以这三个人呢，他们的家庭特别受到重视。上帝很重视大祭司的家庭生活。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在这个地方只注意到说上帝拣选亚伦一家，以后他们家要成为大祭司。但是在利未记的21章、22章那边呢，特别记载大祭司他的家庭的条件，他必须生活上面没有瑕疵，他必须在信仰上面没有瑕疵，他必须在婚姻当中也没有瑕疵。特别注意到呢，大祭司的婚姻他必须是娶以色列当中的女子为妻的，不可以娶外族的女子为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呢，亚伦他就娶了以利沙伯为妻，他是犹大家的后代，所以他也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呢，让亚伦家就有一个确实的资格来担任以色列家的大祭司。再有一个，这段家谱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编者特别喜欢三这个数字。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利未自己呢也有三个儿子，有三个人的寿数被记载下来，有三个人的妻子的名字也被记载下来，而以利亚撒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菲尼哈呢是第三代的大祭司。所以在这个家谱里边呢，我们特别可以看到这方面。那至于这个家谱在这边的功能，我们就讲到有几个方面的可能。第一个呢，就是描述摩西的家谱；第二个呢，是讲到摩西跟亚伦的来历；第三个可能呢，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来历；第四个呢，是讲到摩西跟亚伦他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呢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所以他进到他们中间，他可以来宣布上帝的拯救的信息，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我们从文学的写作技巧上面看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从创世纪那边一路读下来，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发现到每一次有一个家谱的出现，它就是带来一个新的故事。那这个家谱呢，就是把这个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把它给点出来，接下来呢就是记载他发生的这些故事。 我们在这段故事里边呢，就发现到他就是把摩西跟亚伦他们的家事呢做了一个交代，特别是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交代。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就来直接记载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家谱呢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家谱呢在出埃及第六章可以跟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可以做一个比较。那个地方是记载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的十二儿子，那个呢就是把出埃及记跟创世记就连在一起。而在出埃及记第六章这个地方家谱呢，他只是选择性的记载，只是告诉我们说摩西跟亚伦他们跟以色列其他各家的关系啊，就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以色列中间的本国人，他要来施行这样子的拯救。嗯，这里有让我们看到，就是来反省一下整个家谱在圣经里面它的功用。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哇，我读圣经啊，就是读到那个家谱的地方啊，就最痛苦了，因为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但是我们就注意到呢，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家谱，它其实都是有它的功用的。旧约里面的家谱特别集中在就是创世纪还有就是历代志这两个地方。出埃及记呢只有在第一章还有第六章这个地方啊记载这个家谱。通常家谱呢有几种不同，一种家谱呢就是我们讲到是这个横列式的，好像哥哥弟弟啊这样子一个个列下来，他们有这个平行的关系。还有一种呢我们称作是纵列式的，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这个是啊一个线性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旧约里面呢，如果是纵列式的又称作线性的呢，就是特别讲到要把这个家谱里面最后最后的那个呢说明它的合法性，看到它是从谁而生的，它跟这个整个家谱里面要带出来什么新的一个故事带出来。比如说我们在路德记的最后面你们就看到讲到大卫的家谱，这个法勒斯生希斯伦，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所以路德记呢是告诉我们大卫他是跟犹大家族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呢他的祖先是谁，是从犹大家里面生出来的。如果是横列式的话呢，主要是讲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不是注重在个人上面。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呢看到有一些好像是横列式的这些家谱呢，好像讲到以实玛利的家谱，再讲到以撒的家谱，就讲到这两个家族呢彼此原来是同一个根源，但是后来呢就分道扬镳。再讲到这个雅各跟以扫，在创世纪第36章里面讲到以扫的家谱，37章呢就讲到雅各的家谱。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根源，都是以撒所生的，但是讲到这个以扫呢慢慢就讲到他们就离开神了，他们就到旷野里面去了，而只有这个雅各的家谱呢他是继续着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是一个救恩的家谱。线性的家谱跟区段式的家谱功能不一样，线性的家谱呢就是特别告诉我们最后最后出生的这一位他在整个救恩故事里面他的重要的地位。我们在新约里面呢看到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很多人读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就像那边两个都提到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那里呢讲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基督的家谱，在那个故事里面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讲到耶稣他是上帝所应许的儿子，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呢是讲到耶稣生下来就是要做君王的。而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最忠心的就是那个大卫，所以耶稣的家谱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是生下来就是做君王的。而路加福音呢刚好反过来，路加福音啊不是从上面记载到下面，而是从下面推溯上去，从玛利亚这边的家谱呢就往上面推溯到所罗门到大卫 一直往上面推溯呢，到这个犹大，甚至到亚当，然后最后记载呢，亚当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那边就让我们看到呢，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两个家谱是有一点不同。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强调耶稣是这位应许的儿子跟要来的君王，而路加福音呢，就是记载这位耶稣他是有上帝的根源，他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位拯救人的救主，他是来成为人，道成肉身，成为人就生活在我们的中间，而他要来把我们就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到，在出埃及第六章里面呢，提到摩西跟亚伦他们都已经80多岁了，老年人也有侍奉上帝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他。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